背提与基督台前的审判。读经：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部冲去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那时，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马太福音24章37到41节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哥林多后书5章10节。神的号筒吹响，信徒就复活被提去见主了。这是我们极深的喜悦与欢心的事。当那日，许多人会发现他们的基督徒朋友都不见了，或者是父母发现他们的基督徒儿子失踪了，或者是做丈夫的发现他的基督徒妻子不在了，又或者是做邻居的人发现住在隔壁的基督徒全家不知道去了哪里，或者有人发现与他一同做工的基督徒同伴突然失去踪影。这些人不是躲藏起来，更不是失踪，而是被提到了空中，与那爱他们的主会面去了。被提是一件大喜乐的事，我们被接到空中去，面对面地会见我们常常想慕的主。每次我们纪念主的时候，我们在主的桌子前的思慕，那时都成了眼见的事。由于许多弟兄对神的话的领会不完全一样，所以对于被提的事就有几种说法。有人主张被提的时候是在灾前，又有人主张是灾后，有人主张是全教会一同被提，但有人却主张只是局部的得胜者在灾前被提。虽然彼此间的领会不一样，我们都得承认这些弟兄实实在在是弟兄，也实实在在是好弟兄，并不是迷惑人传异端的假先知。所以我们按着圣经的正义，虽不能接受弟兄们的说法，但我们仍然尊重弟兄们的亮光。我们来看看关于被提的一些问题。一，什么人可以被提？因为主说过，他来的时候要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因此，谁能取去呢？谁被撇下呢？就成了我们要明白的问题。如果当主来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把握被提，我们就得被撇下在灾难里。假如真是这样，这是信徒的悲剧。我们要知道被提的资格，我们也要知道自己是否有这个资格。一，是得胜者先被提吗？主来的时候，只有得胜的信徒被提，其余的信徒，就是软弱失败的信徒被撇下，在灾中经过磨练作为补课，使他们生命成熟了，然后再把他们提去。这是教会局部被提的主张，也是多次被提的主张。这种主张主要是把警醒等候主来作为被提的条件。我们不能在这里很详尽地讲述这种主张的依据，但我们不能不指出这种主张在圣经解释上和信徒的经历上有难处。首先是圣经上没有明说只有得胜者被提的事实。其次，在帖前四章说到复活被提的人的资格只是在基督里。再次，因为生活上的得胜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，神的儿女对被提的资格就没有把握，因此就失去安息。主不会做叫人没有安息的事。还有，死了的信徒不管是得胜或是失败，都先复活，都能被提。反倒是活着存留到主来的失败信徒不能被提，这在主来说是不公义的事。 因为人早点死了也比活着好，可以免去灾难。虽然这种主张可以激励人爱主，做个得胜者，但是不能因为它能产生好的果效，我们就不顾念神的心意。在圣经的解释上，既然有难处，我们就不敢说只有得胜者被提是准确的。二，全教会一同被提。我们从主的话来看，我们就得承认被提的资格就是信主得救，得救也就是被提的资格。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37节开始的那一段经文，主说到被提的事，就拿挪亚和罗德的事来做比喻。从挪亚与罗德的事来看，那时人在神面前的差别是信与不信。挪亚与罗德并他们的全家是信的，在他们的世代的人是不信的，所以被取去的就是信的人，被撇下的就是不信的人。挪亚是得胜的，罗德是失败的，但主却用他们两个人来表明被取去的人。在帖前四章论到被提的事，我们看见那些复活了并改变了的一同被提的人，都是因信得救的人，在这事实以外再没有看见有任何的条件了。我们又从启示录7章9节开始的那段经文上看到，那些已经被提到天上去的人，他们的资格就是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。警醒不是被提的条件，而是被提以后在主的审判中受亏损的依据。参看马太福音24章42到51节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救主基督得救。他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9到10节。既然复活是因着信靠主耶稣，被提当然也是因着信靠主了。我们在这里不能再多提一些经文来看看，但从上面所引的，我们已经可以得着一个结论，那就是当主来的时候，所有信主的人都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7节。如果你是得救的人，你就有资格被提，你若是还没有得救，你就不能被提了。二，什么时候被提？关于被提的另一个问题，就是被提发生在什么时候？说到被提的时候，一般来说可以分成灾前被提、灾后被提，或是灾中被提。归纳起来，就是教会是否要经过灾难。因为在灾中或灾后被提，都是说教会要经过灾难的事实。我们也把这个问题看看。一，信徒要不要经过灾难？一些弟兄主张信徒是要经过灾难的，因为他们以为信徒复活是在灾难后，参看启示录20章4节。又把在福音书内提到的主招聚以色列民的预言看成是教会的经历，参看马太福音24章31节、路加福音21章26到27节。还有别的经文加上去，就肯定信徒要经过灾难，但是却不受灾难影响，而在灾中蒙保守。这种主张同样在圣经解释上有难处。如果信徒要经过灾难，那么要经过灾难的信徒只限于活在灾难期的信徒，灾难以前的信徒就与灾难无关了，这是不会有的事，也是不公义的事，主不会这样安排。如果信徒复活来经过灾难，圣经却没有这样的记载。其次，启示录7章内明明是有靠着羔羊的血得洁净的人被提到神宝座前，这和信徒要经过灾难才被提的说法合不来。再次， 教会是无份于神的愤怒的。参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。而灾难却是称为神的愤怒。如果信徒要经灾，这种说法就与神的话不和谐了，在解释上有难处了。神要做的事一定不会和他的话合不来，若是在神的话上有难处，就定规不会是神要做的事。信徒既然不必要经过灾难，那么我们又可以看定了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全教会就在灾难开始以前一同被提，这是神的恩典的事实。被提就是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。身体得赎是神恩典的工作，我们是在恩典中得救，也在恩典中得赎，脱离神的愤怒，进入他的荣耀里。我们要大声颂扬我们的主，因为从开始他就用恩典围绕着我们。二，被提的时刻，神的话叫我们看定，教会是与灾难无份无关的，并且主还有更清楚的应许：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免去你的试炼。启示录三章十节。主既然明说他免去教会的试炼，教会必定在灾难开始以前离开了地上。我们要记得，成为神的愤怒的灾难是对不信的人初步的刑罚，而不是对教会的磨练。启示录所记述的灾难时期分为七年，分为前三年半与后三年半，参看启示录十一章三节、十二章十四节、十三章五节。后三年半即称为大灾难的时期，前三年半称为灾难的起头。这里的七年正好是接上但以理书内的七十个七年的末后一个七年，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。而这些年日里的事是与教会无关的，而是犹太人和圣城做主角的。也即是说，启示录里的灾难的日子，教会不在地上，而是到天上去了。所以从启示录四章开始，论到地上的事就没有提到教会，但论到天上的事就有教会出现。在那时，教会不再是神做工的中心，因为教会已经完成了主给他在地上的托付。启示录六章以后也多次提到，在地上仍有圣徒为主征战，那些人是在灾中信主的和悔改接受主耶稣的犹太人，不是教会。参看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。到了启示录第七章，教会在天上出现了。此后我观看，见有许多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：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启示录七章九节。这些在神面前称扬救恩的人是教会，是已经到了天上去的教会。他们在神面前赞美侍奉神，那时我们都在这些人中间。我们面对面的在天上服侍那坐宝座的神和羔羊。究竟教会是在什么时候离地被提呢？帖前四章说，我们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，而启示录七章被提到天上的教会却到了神的宝座。因此，教会必是在启示录七章以前被提，先到空中见主，然后被引到神的宝座前。圣经没有明说，被提发生在什么时候，但教会既是不会遇见神的愤怒，而启示录六章是神的愤怒显出来，那么被提应当是在启示录六章所记的灾发生以前完成了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全教会在灾前一同被提去见主。三，灾前一同被提是我们的劝慰， 一位主张信徒经灾被提的弟兄，他在学校住宿，一天他午睡醒过来，校园静悄悄的，看不见一个人。与他同住在一起的弟兄也不在房间里，他害怕起来，马上一咕噜的起床就往外跑，正好遇见另一个弟兄从外面回来。他脸色发青地问那弟兄说，是不是主已经来了，我们被撇下了。被提本该是我们的荣耀盼望，如果信徒真的要经过灾难，想到被提就没有安息，被提就成了我们的重担和威胁了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，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8节。被提是我们互相劝勉的题目，也是叫我们得安慰的话。如果信徒要经过灾难，被提就没有安慰的成分了。我们要记得，从神借着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开始，一直到主再来以前的一瞬间，被提一直是信主的人的安慰。只有在灾前信徒一同被提，才合乎圣经的事实，也只有在灾前信徒一同被提，被提才能成为信徒的劝慰。3、基督台前的审判。被提是根据神的恩典，不带着任何条件。这要叫不爱慕主的信徒大声高呼了。但是被提以后，我们都到了空中见主，就在那里，主要设立他的审判台来审判我们。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彼得前书4章17节。虽然我们可以安然被提，但我们仍要遇见信徒受审判的事。主是用审判来除掉我们的不洁和不义，却不是用灾难来给我们补生命成熟的课。主必定审判我们，因为他不能因为我们是信徒就不执行公义，反倒因为我们是属他的人，他就先在我们身上执行公义，好显明他是义的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可以有资格被提，就不追求讨主喜悦，也不追求顺服并侍奉主，这是极大的愚昧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哥林多后书5章10节。1、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主对门徒讲到他再来及信徒被提的事的时候，他郑重地对门徒说，当那日人在房上，器具在屋里，不要下来拿，人在田里，也不要回家。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凡想要保存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。路加福音17章31到33节。罗德的妻子是给天使带出索多玛的刑罚的，正好可以代表了一部分被提的信徒，他们是有份在被提的人中，但是在被提以后却受了极大的亏损，因为他们心里贪爱世界，又不顺从神的吩咐。参看创世纪19章。罗德的妻子出了索多玛，却在旷野受了神的对付。这是给了我们一个大见解，主要我们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在主来以前糊里糊涂地活着，应当把我们的心放在主再来的事上，等到主一来就欢欢喜喜去见主，不再思念自己家中所有的，也不要给自己所有的缠累我们。你要去见主了，还舍不得你在屋子里的所有。如果是这样，罗德的妻子所经历的就要发生在你身上，你就要受大亏损了。主既是在救恩中赏赐了我们被提的资格，我们一面感恩，也一面追求在见主面的时候能欢然地站在他面前。我们把路加福音17章33节 和马太福音16:25-27做一个比较，我们就很清楚地领会这里所说的生命就是魂的意思，魂就是人的自我。我们若是体贴魂生命，就是体贴自己的肉体，叫肉体舒服，终究是要叫我们受亏损。反过来，我们不体贴魂生命，我们就要在主降临的荣耀中大蒙纪念。这是牵涉到国度的荣耀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不要做愚昧人，看见了被提的恩典，也要看见基督台前的审判。在那时，我们个人都要向主交上自己的账。二，审判的内容。基督台前的审判是怎样的呢？主要审判我们什么呢？若有人用金、银、宝石、草木、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哥林多前书3:12-13，这里给我们看到，主要审判我们的工作与生活。我们在主面前所行的是属于金银宝石呢，或是属于草木与禾秸呢？我们不怕做个卑微的人，或做些人以为微小的侍奉，只要神看为有价值就够了。人的本性喜欢做大的事，若是只有外表的大而没有重大的价值，如同草木与禾秸一样，那就经不起如火烧的神的审判。在主还没有回来以前，我们就该常常自省，我的生活和工作在主眼中有没有价值，是不是满足主的心，有讨主的喜悦。主把对信徒的审判做了这样的比方，主把他的工作托付给众信徒，等到有一天，他就回来与个人算账，那些按着主的吩咐做好的，都得了主的称赞。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喜乐。那些没有按主的心意做好的，主就责备他说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并且不叫他享用主的荣耀和喜乐。参看马太福音25:14-30。弟兄们，这比方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主回来的时候，主愿意从你身上看见良善和忠心。良善说出我们里面向主的顺服，忠心说出我们外面侍奉的态度。我们的年日、钱财、才干、儿女等等，我们要明白这一切都是主托付给我们的，我们就在这一切上来表明我们的顺服，忠心的侍奉主，为着主好好的使用这一切。我们若是这样好好的体贴主，在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致落在主的定罪里。三，审判的结果。基督台前审判的结果会不会叫信徒灭亡呢？不会的。灭亡的审判是称为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是审判不信的人的。信徒得救了，就不会再灭亡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哥林多前书3:14-15。从这里我们就明白，信徒经过审判以后，就会有两种结果。我们若不是得着这一样，就是要得着别一样。一，得赏赐。我们在主的审判中能站得住，就说明我们在见主以前的年日里，并没有刺伤那爱我们的主，他就要叫我们从他手中得赏赐，不只是他给我们的称赞，也叫我们同得他所得的荣耀，又把冠冕赐给我们，有生命的冠冕，启示录2:10，雅各书1:12，也有公义的冠冕，提摩太后书4:8。在奥林匹克运动会里， 人们得着能朽坏的奖牌已经叫人觉得了不起，而主在那日要把那不能朽坏的冠冕赐给我们。哥林多前书9章25节。这是主面前极大的尊荣，也是主为那些爱他又体贴他的人所预备的。二，受亏损。主很愿意每一位信徒在那里得赏赐，但是很可惜，不少信主的人没有在这一点上满足主的心意，在那日并没有得着赏赐，反倒受了亏损，给主责备。我们的生活与工作没有一样在主面前存得住。虽然他们得救没有失去，但主的话指出，他们只是仅仅的得救，很危险的得救，如同从火里经过一样，除了得救以外，他们再没有什么了。他们也得不着，并且失去与主同得荣耀的福分。在众圣徒应当喜乐赞美的时候，他们却不能喜乐。更重要的就是在那为他们舍弃万有的主面前满脸羞愧。主说，我必再来。我们也说，主啊，我愿你来。启示录22章20节。我们等候盼望那荣耀的日子，我们就当战惊恐惧地活在救恩里，也当靠主用圣洁尊贵保守自己，叫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地进到主的面前。